那个道路就是十字架的道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就在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，我们主试着要让门徒明白他怎样建造他的教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基督和十字架的关系，没有十字架就没有基督。所有的王都是在做，都是带着荣耀的冠冕坐在荣耀宝座上，但是弟兄姊妹，只有我们的王，他头上所戴的是荆棘的冠冕，他所拿的杖不是权杖，那是芦苇的杖，这个就是天国的国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他是坐在宝座上不错，但是让我们记得他是先受苦后得的荣耀。因着十字架的缘故，我们这些人都是有路的人。犹太人他们有目标没有路，我们有目标也有路，目标是基督，结果路也是基督，因为这个磐石为我们裂开。所以现在你一面看到十字架跟基督的关系，一面你看到十字架和什么呢，也看到十字架和教会的关系。但是不止如此，主在这里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应当背起十字架。为什么他说背起十字架呢？这是主对于彼得的反应，因为彼得说万不可如此，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有荣耀的基督，我们不要十字架。但是我们主怎么说？你是绊我脚的。然后他转过来就对门徒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让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什么叫做背十字架？你知道许多时候我们叫背十字架，我们都是用我们的话来讲背十字架，但是我们的主就根据这个上下文告诉我们什么叫做背十字架。你知道那个重点在什么地方吗？重点就是当彼得在那个劝阻耶稣的时候，彼得怎么说呢？彼得说你万不可如此，他要拦阻神的旨意，神的旨意要到十字架去，他说万不可如此。现在呢，他把一块绊脚石放在主耶稣的脚前，所以主说你是绊我脚的。在原文就是你是我的绊脚石，你把这个绊脚石放在我的脚前，绊脚石放在主的脚前什么意思？要叫主绊倒，要叫神的旨意绊倒，叫主耶稣不要上十字架。弟兄姊妹，主耶稣不要上十字架，什么都完了，什么都不成功了。那整个事情的过程就在于十字架。所以现在我们转过来就对门徒们说，你们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等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弟兄姊妹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所以等到你读到加拉太书的时候，你记得保罗有一句话，他说如果我在船隔离的话，那十字架讨厌人的地方就没有了。那个讨厌人的地方在原文就是十字架那个绊脚石就没有。所以现在你明白了，十字架原来有一个作用是绊脚石的作用。现在很清楚，彼得这个人就是拦阻神旨意的，彼得这个人就是把主要绊倒的，要想让神的旨意倒的。但是弟兄姊妹，神的旨意能不能倒？神的旨意不能倒。如果神的旨意不能倒的话，彼得非倒不可。彼得怎么倒的？你彼得要把一块绊脚石放在他的脚上让他倒，结果神的旨意就不倒。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，当你背起你的十字架，就是你在主面前主啊，你的旨意高过我的旨意，我愿意背我的十字架，我愿意让你把十字架放在我的脚上，让我跌倒，让我倒，我一倒，你的旨意就不倒了。愿你兴盛，愿我衰微。弟兄姊妹，这个叫做背十字架。所以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再清楚不过了，背十字架不是叫我们受苦。背十字架是叫神的旨意能够完成，背十字架是叫神把我这个拦阻神旨意的，叫我绊住脚的，让我能绊脚，这就叫做背十字架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许多时候我们以为背十字架是受苦，那是因为我们受了天主教的引导。圣经很清楚，你要看上下文，你就知道什么叫做。所以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一面是他的十字架，一面是我的十字架。为什么我的十字架？因为我常常是神旨意的拦阻， 神旨意要到耶路撒冷去，我们说万不可辞。但是弟兄姊妹，现在神的旨意怎么能够成就呢？只有一条路，把这个拦阻拿去，我这个半步脚的人让我被绊倒，被十字架打倒，结果呢，神的旨意就成功了。那这个很明显给我们看见，教会的建造，所有的难处不是别人，不是你的弟兄，不是你的姊妹，所有的难处是我们这个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十字架的门口有一个，在教会的门口有一个十字架。今天教会不能够得出建造，你和我要负完全责任。我们不要把指头都指向别人，我们要让主光照我们，我们有没有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？什么时候我们没有让十字架发挥它绊脚石的效力，我们这个人永远是健康的，我们这个人永远是固执我们的意见，我们把所有人都打倒了，结果弟兄姊妹，教会也建造不起来。你可以有一个口号，但是弟兄姊妹，教会得到建造不是凭口号来的，不是你有一个说法关于教会你就是教会了。让我们记得，教会的建造那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舍弃，每一个人都愿意在山洞里面让圣灵来雕刻我们，让我们衰微，让他兴盛。那那个结果是什么？那个结果就叫教会能够得到建造。但是不是这么，这里告诉我们说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在这磐石上。下面说，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它。它原文就是阴间的门不能胜过它。那弟兄姊妹，如果当时的彼得他们在那里主指着那个磐石给他们看的时候，他们明白的不得了，为什么主说阴间的门不能胜过它？很有意思，这什么意思呢？在主耶稣那个时候啊，那个磐石流出水来不错。但是就是在磐石洞的旁边，刚好是一座的庙，这一座的庙就是奥古斯都，就是大希律要献给奥古斯都的。那个上面的偶像就是希腊的许多各种不同的偶像，那个偶像的名叫潘，所以那个地方叫巴娘。那潘呢，他是个半人半人半羊的东西。那么他们认为这个应该是羊的守护神，应该是大自然的守护神。那弟兄姊妹就说，我在这磐石上要建造，在这磐石上阴间的门，你看你这些偶像所代表的就是阴间的门，阴间的门是不能胜过的。这什么意思？这就告诉我们说，原来我们的主当他建造教会的时候，他是把他的教会建造在敌人的里面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，稀奇的，整个大地已经被污秽了。所以当我们主受试探的时候，撒旦把万国的荣华指给他看，他说，你看，这都是我的，你只要拜一拜，我全部给你。我们主从来不，我们主没有反驳撒旦说你说错了，没有，因为我们主知道圣经的话没有错，全世界都握在恶者的手下，撒旦就是这个世界的神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非常非常的清楚，你打开宇宙的地图来看，整个地球和地球的外太空是沦陷区，是黑暗的一片。完了，所以圣经才告诉我们说，空中的掌权者才告诉我们说，和空气中的恶魔征战。那弟兄姊妹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这就是指着自从撒旦堕落以后，神就把他们从宝座一直驱逐到地球和地球的外太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你把整个这个地图打开，处处都是沦陷区。但是感谢主，在十字架上有一次决定性的战役，我们的主女人的后裔就伤了撒旦。所以那一次在十字架上给了一个致命的伤。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的主要建立他的国度，要收回他的师徒。他怎么收回他的师徒的？这个就和天国就发生关系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下面接着就讲到天国的钥匙。阴间有门，你只要建造教会在敌人领土上，阴间的门就打开了，不需要钥匙的。但是弟兄姊妹， 现在神要用彼得，在五旬节的时候叫三千人得救，五千人得救，他用一把钥匙把天国门打开，再一把钥匙再把天国门打开，这什么意思？这就告诉我们说，就是教会诞生的那一天，让我们记得有一件事情发生了。什么事情发生的？那120个人，结果是不再是120个个人，圣灵把他们进城工作一个身体。但是不要忘记，这什么意思？这120个都是重生得救的人。他们如果是重生得救的话，他们就是从善头生的。如果他们从善头生的话，就在五旬节那天有120个散兵从天而降。这120天散兵从天而降，结果他们在耶路撒冷就占据了一块桥头堡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就是最早的那个小楼。等一等，没有多久以后，你看见那个桥头堡慢慢扩大了，结果不是1200个，后来你知道天上又来了3000个散兵，然后又来了5000个散兵，慢慢慢慢，你看见说从一个在沦陷区里面起头是桥头堡，慢慢的就有一段光复区就出来了，有个自由区就出来了。从前中国输和日本打仗的时候，我们可以说失去了大片的江山。等到政府退到西南的时候，你知道大所有的区都是沦陷区，然后呢政府试着要收复一些地方，结果呢他们就派了散兵就去，派了空降部队，然后呢慢慢的就在敌人的沦陷区就得了一块地。那么好，有一件事我们知道，那里的人在那个自由区，在那个光复区里面，他们吃什么？他们所有的粮食都是空投的，他们所有的粮食都是从天上降下来的，他们不是吃当地的粮。他们的法律，如果他们犯了法律，他们是根据日本的法律还是根据重庆的法律？是根据重庆的法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吗？等到这5820个散兵降在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一面圣经告诉我们说在耶路撒冷的教会，但是另外一方面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他们得了一块桥头堡，后来他们得了一个区域，现在他们所实行的律法，他们所实行的法律乃是天上的法律，他们乃是根据5章6章7章在那里过生活的。有人打他们这个脸，他们转过另外一个脸来。弟兄姊妹，他们人是在地上的，在地上的人如果人打你要打回去，但是因为他们是属于天国的。你看见主教我们祷告说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弟兄姊妹，主的旨意怎么行在地上？当我们转过第二个脸，当我们走第二的路，神的旨意就实行在这里。所以一面来说，圣经告诉我们是在耶路撒冷的教会，但另一方面，什么叫耶路撒冷的教会？耶路撒冷的教会呢，是包括那里所有的散兵，他们结果你看他们所在那个范围就是天国的范围，就是国度的范围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教会就把国度就带进来，不止这样带进来，你看见说这个沦陷区慢慢逐渐的就被恢复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你发现当散兵降落的时候，他们一直要做的是寻找其他的散兵，因为敌人的政策就是 divide and conquer， 敌人要分化他们。如果你真看见天国的话，如果你真看见国度的话，你看见说我们今天是经不起被分化的，我们只要被分化，那个结果就是什么？今天有人用分用这个，今天有人用分裂来分裂，今天也有人用合一来做分裂的事。所以我们要记得，仇敌是非常非常伟大的，谁越想合一，结果他们中间分裂的就越厉害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一定要记得，你不能光看见教会，你要看见教会背后乃是国度。所以这是为什么在四福音里面，这个国度不知道提了多少次，几十次， 甚至于100多次，但是呢，教会只提过2次。那么是不是说教会就不重要？不是，因为很明显的主是。